虽然有无明故，行乃得生。如是有生故，老死得有。就说了，虽然如此，就是这个从现象上来讲，有无明，然后就会有行，有行，然后就会有识，乃至在这个生死的相续流当中，有爱取，有生，有老死，这样的相续发展。那么这个是在前面观内因缘之后，透入到本质，就是我这个无明不作思念，行不作思念，然后再举出现象界还是如此，现象界是如此，但是真正深入观察呢，那并不如我们没有观因缘之前那样所想，从因缘这个角度上观了之后，不是说生这个有从无明生，无明能够生有，不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具体的对应于某一个生命流程的环节来讲，有生有老死，有无明有有，而这个无明有生老死等等，它是因缘的一个展现，并没有实体性，从前移到后，从后联系前，并没有这样一个呢相并的关系，从此到彼的相并关系，是这个现象界当中啊来做认识的时候，我们存留的假象，就像看这个电影一样的，你觉得电影里面的人物是动的，骑着马在奔跑啊，这个飞奔而走，那么实质上呢，它渐渐是很多图像连贯的放射，就是投射在这个屏幕上，实质上这个马并没有走，就像这个电脑里面这个显性流水河流在这个来流淌，那有没有水在流呢？没有，它就是一堆的数字数据，它表现出来有这个一个水流，有一个鸟在飞，实际上有什么飞呢？可是在印象当中它就是由此到彼，所以我们没有观因缘之前呢，会觉得此生彼，彼由此生，有一个迁移性的关系，有一个连带性的关系。那实质上在无明的时候，就是我执我爱这个心念刹那，在这个行的时候呢，那就是随着自己的观念习惯有这么的这个起心动念，有这么样的一个心理趋向，那这个就是行，所以这个不说宏观的三四这个十二缘起来讲呢，就说我们现前对事物的反应来说呢，那就是不正确作意，落在事物的表象有错觉错字， 然后随着这个错误认识起了反应，产生这么一个反应，就像这个飞蛾扑火一样的，他看到前面有光明了，他感觉到前面有热了，那就往这个方向走啊。这一走之后，这个火就把它烧掉了，那是危险的境地。可是从他的感受来讲呢，这个有光有热肯定是好的了，那我们生命里面很多现象呢是这样的，感觉好像是好的，就有渴求，就有渴望。那么结果去到了之后呢，不如理想，原来是个痛苦的事情。那这个时候抽身也抽不回来了，很多现象都是如此，那就是要剖析之后能够动了其假象呢，那就不会随着这个转了。就像涅槃经里面举了一个例子了，讲这么一个事情嘛，就是两个人他们很遥远很远的这个路长途跋涉，饥肠辘辘，非常的这个饥饿了。那么在这个旷野当中呢，遇到一个白发老人，端了两盆呢这个好美的饮食啊，就做得非常的好吃了，这个样子，色香味俱全的。那他们就想吃了，因为肚子太饿了。但是吃这个之前呢，这个白发老人就说啊，我这个食物啊味道鲜美，能充饥渴，可是里面有毒啊，吃了就会毒发身亡。那么这个两个人当中，一个呢就忍不住自己的饥饿，就不管他了，先吃了再说，就把它吃下去了，然后就死掉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坚忍，坚持不吃，因为这个味道虽好，但是呢这个毒会伤害自己的生命啊，非让自己死亡，所以他不愿，他不接受，然后就继续跋涉了，就走出了这个森林旷野。另外一个就没走出去，所以这个食物的假象呢，外象呢，不是假象的外象，外象是好的，味道也是好的，可是里面是有毒的。这我们看这个世界呢，有种种的想，都是往好的方向想，往好的方向去追求，但是没有去深刻的剖析洞察这个追求当中啊夹杂的有毒的层面。那么这个有毒的层面就是人的烦恼，我执，我执，根深蒂固的。所以只有因缘观观缘起，所以佛法里面讲五停心观呢，用什么来对治愚痴心呢？就是用缘起观来对治愚痴心。这个愚痴还不是我们一般社会意义里面讲说他反应慢，搞不清楚东南西北，不是这个意思。有的人呢是很聪明的愚痴者，脑筋很好的，反应敏捷的，能说会道的，可是呢邪知邪见，这个越这样聪明他越有力量嘛，他越能够想办法这个危害更多的人，还不是一般的这个聪明。但是从佛法的这个根本这个点来讲呢，还是属于愚痴，没有获得正解，没有正见。这个种种观察当中啊，都夹杂了一种毒素在里面，就跟这个好美的饮食色香味俱全，可是吃了就被毒发身亡。那么我们观察的过程当中，这个无明呢，没有这个对治，没有消除啊，你追求好的境界得到痛苦的事实，它这个根本机制里面就存在这种缺陷，产生了相应的制约，所以达不到，所以这里从这个 洞察到本质，然后又进一步讲虽然，就是说虽然是这样观呢，但是呢从这个现象上来讲还是如此，有无明，有形，有形这个有实，乃至有生有老死，是这样的，只是离了这个呢从此生彼的戏论颠倒观。是故应如是观，内因缘法应相应义，就是要这样来观啊，观这个内因缘法的应相应义，就是十二缘起了，辗转相续，如是无明，如是行，如是行，如是实，如是实，如是名色，这样的这个呢，辗转相续，从这个影响作用来讲的话，要这样的观。那么观了这个因相应之后，那进一步就讲缘相应，那跟这个观外因缘法了，是这个类同类似的。因缘和观，内因缘法缘相应是，为六界和合故，何以六界和合？所谓地水火风空石界等和合故，应如是观。因内因缘法缘相应是，那么这个就是观缘的角度来观内因缘法。那么这个内因缘法当中也涉及到物质的层面，就是地水火风，那么进一步还有呢，就是空，就是指虚空，再加上一个时，前面是时间的时，加上一个时，也是六识和合。那么这个六识和合呢是心识，四大为空呢实住其中，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呢是地血火风呢所成的构造的。那这个当中呢也有孔窍，就是眼睛啊，鼻孔啊，喉咙啊，食道啊，胃啊，肠啊，这些呢中间是有孔窍的。然后这个当中还有一个层面，就是心识的作用，有情类跟非有情类的本质差别呢，就是一者有觉察觉识的作用，一者呢是无觉察觉识的作用。我们人知道痛啊痒啊，看的东西有反应，有喜欢不喜欢呢，然后决定自己的行动要做什么事情，不做什么事情，那么这个是情志心理活动，这个是这个有情类的不同。那么从缘的角度上来讲呢，这有水有火有风，使这个身体四大相组合之后能够保持，能够运转，然后这个时啊在其中呢来感受认知反应，以及种种的主道，引发种种行动，这样的六识和合组成了生命的现象，就是个体生命的现象呢就这样组合的。所以我们去观察的时候，观察一个有情呢就这样观察的，这个是从缘的角度上。何者是内因缘法？地界之相为此身中作间者，名为地界。 唯令此生而聚集者，名为水界，能消生所食饮绝淡者，名为佛界。唯此生中作内外出入息者，名为分界。唯此生中作虚通者，名为空界。五时相异即有漏时，犹如树楼，能成就此身名色雅者，名为十界。那我们这个有情僧呢，内观因缘的时候，这个地水火风都有相对的一个作用，这样来观内因缘法，地水火风空时界之相，那么这个此身中的这个地界是怎么样的一个相呢？就是我们身体里面做坚硬相，这个就是地界的特征啊，就我们人啊，有肉啊，有骨头啊，它就存在一定的坚固性、支撑性，所以人才能够行走啊等等。那如果说地大的力量减损呢，那比如说这个站不起来呀，骨头收软了，肌肉无力呀，那么这个是地大的缺陷。所以医学当中啊，印度的医系发展呢，它是依这个地水火风来论述这个人的病情的，这个四大四百四病，你像藏传体系的医学了，也是以这个为发展的，所以这个地水火风呢，它是功能性的一个分类，这个。地的功能是坚持性、坚固性，所以身体当中凡属于这个方向的都可以归于地，不是完全说骨头啊肉啊就归于地，还有筋啊等等，还有脏腑的这个构成，它这个固化的层面都属于是地界。令此生呢有坚持性，那么这个水的作用呢，它就是有摄持的作用，有聚集的作用。你像这个灰尘呢，你一扫的时候它就散开了，那如果你洒点水，滴落几滴水，因为水的作用呢，就把这些灰尘呢就聚集在一起。这个坚固的地大呢，如果没有水也不行，比如说一个砖头，如果是极其干燥的环境里面，这个砖头就会成为粉，一碰它就散掉了。它这个当中啊，虽然经过火的煅烧，烧到那个样子，因为不烧是个泥巴嘛，烂的嘛，烧了之后这个它才有坚固度嘛，才有坚固性嘛。可是它里面还是有水的力量，有摄持性。那么这里光内因缘观有情来说呢，这个水大的特征呢，就是令此生聚集。那火大是什么样呢？火大并不是说我们这个现在液化气的火一点着啊，这个明镜又有点带点绿色的火，那也是烧柴火，那就是搞个木头啊，一放到灶里面一烧，这个红色的这个火焰在里面呢这个冒出来了，那这个是火。这里火呢也是指功能，什么功能呢？就是有成熟性，有变化性，就是我们身体能够消食，这个喝水吃东西到了这个肠胃里面它会消化，那么这个是火大。所以某些物质会加强火大的作用，所以一个人不消食的时候啊，就吃某一些消食的东西，他就能够增强火大。 那如果是太过就火大太猛了，老是想吃啊，还有不够啊，然后呢又干消啊，那就要减弱火大的力量，所以这个它会影响到身体，影响到友情生命的维持，生命的延续。所以这个是火大火戒，从圆的角度上来讲，能消饮食。所以我们讲这个九恒食啊，其中有一种恒食就是食不消，吃了东西到肚子里面胀在那了，不消化了，动也动不了了，然后人就死掉了，这个就是不消食。还有就是有宿食，这个宿命的宿，就吃了某些东西啊，它也没有消化，它也不会排出体外，它寄附在你的身体里面，这个就称为宿食。那这个久了之后就身体就坏掉了，如果有火大力量增上，那就把它能够化掉，是这样子的。那维持身中，做内出，做内外出入息者，这个就是指分大。分大其实它还包括了身体的这个动作性，都属于分大，就是我们行住坐卧了，就分大的力量来支撑的。那主要的表现就是人的呼吸，在多寿的时间人都是呼吸的，死亡不呼吸，胎儿不呼吸，梦觉未不呼吸，入这个第四禅定的时候不呼吸，入灭尽定的时候不呼吸，那么其他多数时间都是呼吸的。那么这个呼吸啊，来自身中呢，它起到一种轻动性，这个是分大的作用，不让我们身体啊走漏迟缓啊，行动慢啊，好像很沉重啊，这个就是分大的力量减弱，步履不轻健，不轻盈，这个是分大。那么这个是地水火风四大，空的话就是在身中呢虚通处，就是空界啊，那我们鼻孔啊肠道啊等等，这个是让身体跟外界相连通的，那么这个是空界。最后一个第六界，那就是十界。十界又分两种，一种是五识相应，还有一种是有漏意识相应。那么这个五识跟有漏意识的关系啊，是犹如树篓。这个树篓啊，这个是一种植物，就是它有两个并在一起长的呢，互相架住了才能够立起来。如果是少了一根呢，它就倒下去了。树篓它又共聚在一起，所以我们这个有漏意识跟这个五识啊生相应，这个意识它就像树篓一样的，有感官的吸纳接收，有意识的分析判断，然后分析判断之后又带来这个影响，结成相应的观念，这个观念的驱使之下，五官再去认识事物的时候就打了一层底，所以是不断不断变化的，就是前五识和有漏的意识形成辗转相互作用，认识周围环境，认识本身，这个就是五识有漏意识存在的意见，能成就此生名色雅者，名为十戒。那么就是说这个成就身体的名色雅称为十戒。如果从这个十的最初啊，就是生命流程里面， 那就是无明原形形原识，这个识的一念去生投胎了，父亲母血合合，然后就会发动这个身体相应的这个展开呀、成熟的一个活动那就是由这个细色根慢慢变化演化出色根，出色根再慢慢形成这个完整的生命体，就是六根出现这出色根有了。所以这里讲呢，犹如出炉啊，生这个明色呀，明就是精神，那精神的层面呢，是可以用言语概念来说不像这个物质，物质是存在一定体积的，它占据一定空间的，能够有所认知。这个心理层面呢，就是对于事物的反应判断所以只有呢从抽象的概念上来了解不然的话你怎么样解说了界定呢，一个人的思想没有办法，所以称为明这个为实界。若无此众缘，生则不生，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啊它又出现了，生命它又出现了，它要六识合合，要依仗于地，依仗于水火风空实这六样事情，少了一样都不行所以这个依此众缘呢而有生，如果没有此众缘呢生就不生。所以我们具体来观察生的时候，它并不是印象当中的那个样子，就只是一个整体而已，它是诸多因缘的共聚一起，合合存在所以这个因缘观呢我们学了以后啊它是很好用的你观察自身，观察胎有情观外因缘前面已经讲过了，你观察种子，观察芽，观察你的车子，观察杯子，观察你手里的电话，都可以做因缘观观察你起心动念，观察你的一个烦恼，观察你的一个喜悦心，都可以用因缘观自己身体好和不好，舒服不舒服，也可以从因缘观观这个四大增损，就是这个四大啦，增散呢，增长呢，那当然觉得舒服身体啊清爽。那如果是这个四大为损，这个火有缺，水有缺，荤有缺，又会怎么怎么样的那如果是中医呢这个体系呢它就是五种了就是金木水火土就不是地水火风了那个金木水火土最初的认识是出自于这个尚书这个一曰什么火，二曰风等等之类的这个二曰水之类的。那么这个是观内生依此众缘，若内地界无不具足，如是乃至水火风空实等界无不具足，一切和合生机的生，就是缺众缘或者缺一缘生都不生比如说这个分大消解了身体还能存在啊，身体存在不了了，或者水大消解了没有水了，人也就干消了死掉了没有了或者是十大它不支持这个身体了它经过若干时间或者是某一个节点的时候，因缘呢现起来了，它不能执着这个身体了，那么这个身体就开始坏死就比如说呢这个入禅定即七日住，就是入定之后可以保持七天， 那么过了七天之后怎么样的呢？因为过了七天之后，它有可能因为太久的不作用，等它回过来的时候啊，这个身体不堪其用，就变成很多问题了。就好像一个房子，你不住，今天不住，明天不住，这个一个月、一年、五年，那因为这个它总会有风寒雨雪的变化啦，那可能就某个地方穿了个孔，漏了一点，漏了一点就朽了更多，朽了更多之后，这个房子最后就不能用了，所以你不能不去打理啊，你不能不管它，所以为什么这个世间人呢，总是又有的忙了。你这不管那不管的就不行，还得要管，离开了久了不行，所以因缘所系都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这个地水火风空时啊，它时的话呢就是直持此生，有一个呢抓住它固化住它的一个作用，这个是时的作用。那么地水火风空时啊，无不具足呢，这个生就得生。那么这个观察角度是从缘的观察，就是观内因缘法，缘相应，与地相应，与水火风空时相应，由此种种相应具足，那么这个生就存在。假若说某些不具足，那就不存在，这个就是内因缘当中的缘观察。那么经过这个观察之后，那下面彼地界亦不作是念，我能而作身中坚硬之事；水界亦不作是念，我能为身而作聚集；火界亦不作是念，我能而消生所食，隐绝淡之事；分界亦不作是念，我能作内外出入息；空界亦不作是念，我能作身中虚通之事；十界亦不作是念，我能成就此生名色之雅；生亦不作是念，我从此众缘而生。虽然有此众缘之时，生即得生。那么这一段呢，就是由因缘所成，内有情得生，这个现象界的观察发展之后，进一步了解到地水火空十六界这个相聚变化，不会有某个来决定某个，不是说地这个来决定生，也不是由火来决定生，也不是由风来决定生，也不是由这个呢空来决定生，也不是由时来决定生，不是哪一个来决定的，是众多因缘和合来，因缘展现，展现之后由此生出现，由此生出现前面展现的种种力量，就在身中，不另外别有一个用来展现风作用的，一个用来展现水作用的。所以地水火风空时，它跟这个整体的生没有独立的关系，不会能够独立存在，不会能够有脱离性的存在。这一道理上来讲啊，如果说地水火风空时它是独立的存在，它跟生时是相对的，那么就说生出现的时候应该对立的看到要构成的水，要构成的火，要构成的风等等。可是有没有对立的这样的地水火风空时啊？另外别有存在？没有。当我们看到生的时候，生就是这个样子的，生就是生， 那么具体来观察冠带的时候，它就有阴方面的作用，有这个地水火风空湿各个方面的这个作用，就是这种圆的相聚这个嘞，成就有此身的存在，有此身的保持。所以这个当中啊，地不作思念呢，我能做身中坚硬之事，它就是地的一部分呢，地的一本分本身呢，所以这个时候呢，不，它就是身的一本身呢，所以这个时候不叫不叫地了，如果叫地的话，那比如说我们走路站在这个大地上，那这个就是地，我们来回来走，这个大地呢跟这个有情的身呢，它是脱离开来的。所以我们讲地讲水等等，它只是从圆的长现上而可以这样成为，所以地不作思念，水不作思念，火不作思念，这个风不作思念，这个空不作思念，实不作思念，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坚硬之事这个方面的功能是地，但不是别立一个地，那么这个身的聚合的作用，那这个是水，但是不别立一个水，火不作思念呢，这个身体的消食啊转化了，我们吃的什么东西要消化了，消食嘛，所以为什么人吃完饭之后会有昏沉呢，你就是要消食，消完了之后啊，那么这个身体啊恢复，那就不会有这个昏沉心，这个分界呢做内外出入息，这个是主要特征，这个空界一不作思念，这个就好像一个杯子了，一个杯子摆在这个桌子上，不做具体观察的来讲呢，它就是一个杯子而已。那如果来寻思来探究来想一想这个杯子的时候，那就有不同的问题了。那这个杯子啊，它有一个圆的底，中间有一个圆筒状的孔，这个上层有一个周圆性的边沿，然后还有一个把手才能够拿这个杯子，这个底呢它下面一个托能够放得稳，那么这个是相应的部分，有口有柄有腹有底，是不是可以脱离底脱离口脱离这个腹脱离这个柄，另外有一个杯子来说呢？没有可以说的。那另外又是不是说整合在一起就成为一个杯子呢？也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是众多因缘呢有这样的一个形状，我们在分辨的时候可以说种种种种的部分，既不说是一个整体，无法说它是一个整体啊，它是这些构成的，那也无法说它是一个怎么样呢部分，它是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参照的时候，我们观察这个杯子啊就有这么一个印象呢，这么一个认识了，是认识界的事情，不是杯子本身的事情，所以这个因缘缘起啊，我们观呢只要你掌握了方法，事事物物都可以据因缘而观察，杯子是如此。那么这个杯子的质地是什么？这个质地就是陶瓷的比如说或者是聚叶烯的，就是塑料的塑料杯子。那如果是像过去呢没有陶瓷之前呢，那就是铜的一个铜的或者不锈钢的，那么这个不锈钢最开始有没有不锈钢呢？它就是铁矿，铁矿用这个焦炭，过去是用木炭烧， 烧到最后把这个杂质烧出了铁水，出来了，然后再炼，进一步炼，久炼成钢呢，那就成了钢了，不锈钢。不锈钢呢又是有一点工艺才能够出来的，那么然后再把它切割打磨做形状，那就是不锈钢的杯子。如果是陶瓷的杯子，那就是水泥姻缘，再火一烧，杯子出来了，这个就是它基本的构成，它依靠水，依靠泥，那你说是泥中有杯子，还是说水中有杯子，还是火中有杯子，都不能够从一面来说，那你说这个底是杯子，还是这个口是杯子，都不能从一层面来说，那么脱离了杯子的本身来讲，另外可不可以说杯子的底、杯子的口、杯子的把，不能说，就好像一个车子有很多配件摆在那里，有轮胎，有铁架，有引擎，有刹车，有这个外壳，有这个传动器，有这个传动力的轴，如果没有设计规划然后组合的时候，就是一堆这个废铜烂铁，那把它组合起来之后，电路油路等等组合，那么这个就可以开的就上路了，加上油的话，它就有种种控制，产生相应的功能，那你说具体哪一个是呢？所以这个当中呢，这个地不决定，水不决定，火不决定，风不决定，时不决定，空不决定，所以比地不作思念，这个比水不作思念，你展开因缘观呢，这个由现象的转入之后，就洞察到了其本质，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像《金刚经》里面讲，见相离相，我们不观念这句话，要从因缘上去观。因缘上观到了，你就可以见相离相了，否则的话呢，见相不离相，见相叫着相，见什么着什么，这个心里面呢，不会容易改变固化的概念，是心中的一颗顽石，石头啊很硬呢，外在的石头呢还有办法可以把它削掉了，内在的石头呢，那一定是要有这个智慧的观察才可能消除的。所以这里由因缘观观到水不是水，火不是火，你像禅宗里面呢讲见山是山，修了之后呢见山不是山，修了之后再转化成山呢，成熟了见山又是山，三观，那实际上这个三观也是后期的讲法，要是黄龙禅师啊早期的三观呢，每一观你透了，就都透了，不是有从一到二，从二到三的，没有这一说的，一道就是道，不道就是不道，这是后期的解释，后期的这个解释呢，就结合了教理，结合了止观，结合了观修的方法，跟早期、中期的禅宗呢是不一样的啊。那这里不讨论那么多，这里范围呢，我们还是就这个经来解说，所以这个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观到其本质。那后面又来一句话，虽然。由此众缘之时生即得生，虽然就是虽然如此啊，这个现象呢是这么一个现象，就是有地水火风空时众缘的时候，那么有情就存在，就有有情的生命，就是这样展现的，就是这样来的，这个是现象。那么前面中间这一段呢， 那这个是洞察了因缘之后显现的真实境界。水不作是念，火不作是念，风不作是念，是这样。那么最起始的地方呢，就是观这个内因缘呢，地水火风呢，各自的相貌，各自的作用。水它有聚合性，火有消化性，风有轻动性，地有坚固支持性，这个空它有虚通性，这个实它有这个呢支持性，由这个支持作用引发名色。这就是有情呢，整个的做观察的时候它具体的相貌，相貌观察清楚了，那就洞察到本质，那洞察到本质的时候，碍不碍于这个现象呢？不妨碍现象，现象界仍然如此，真理界就是把无明消除了，这个世俗界呢，就是这个颠倒戏论界呢，就是没有如实起因缘观察，照料现象界的实际情形。而在这个上面呢，添加了错乱性的认识，所以就把生命给扭曲了。生命怎么扭曲的？自己扭曲的，烦恼扭曲的，所以戴着有色眼镜看世界。彼地界亦非是我，非是众生，非命者，非生者，非汝无同，非作者，非男非女，非还门，非自在，非我所，亦非汝等。这里呢就又有一点要走向综合性来观一样的，但是后面才总结，这里呢是从地界了等等这一部分来说。那么这个有情分开来，从一部分一部分一个一个角度来观察的时候，它就是地水火风空实的存在。那么聚合而起有情生命这个相续过程当中，我们人呢他就有种种不同的形体表现出来。所以这个有我想，我想就是自体呀，自身呢，我了怎么样了，我吃饭了，我睡觉了，我今天到哪里去啊，这个就是一个自我个体的感觉，那就是我想。那么这个我是不是真实的了？不是真实的。这个当中的资方部分地，它有没有这么一个我想？没有。那我们众生啊，捏目成趣，就好像揉眼睛，揉揉揉，揉久了以后，睁开眼睛一看，前面都是好像金星之灿，那实际上什么都没有，自己弄出来的。那我们对于生命本身呢，缺乏如实的这样去观察的时候，这个想来想去啊，都缠绕在一种错乱认识当中，就有我想，就有众生想、命者想、生者想，那么从地水火风乃至于实的具体因缘来观的时候呢，这个是没有的，不存在的。那我们先解释一下啊，因为它是否定句，非我、非众生、非命者、非一直非下去，那先从基本意义上做一诠释，然后我们就知道了。那么这个我呢就是自体，这个已经解释了，就是自体感、自体存在性。这个众生呢是种种有情的存在性，这叫众生，我们一般讲芸芸众生， 云云就是很多的意思，就很多很多生命，很多很多友情。从佛法的宇宙观来讲呢，世界没有边际，友情的存在形式多样，也是没有边际，胎裸石化嘛。所以这个众生呢是众多生死，这个是本意。那么引申呢，延展呢，就是指种种友情类，我们就称为众生。那如果众生本意呢，众多生死，我们一个人也是众生嘛，一个人是众生，从无始来到如今，死了又生，生了又死，迷惑颠倒，无趣生存，这样子的。那么你现前的这个生活背景当中呢，就像禅宗里面灵活浅近的说法一样的，一念善呢就是天堂，一念恶就是地狱，一念愚痴就是畜生，一念兼贪就是恶鬼，这个一念嗔心呢就是修罗，那么这人天呢交战，一会这样一会那样，所以善行一起来呀就是天呢，恶行一起来呀就地狱啊。你看人恶念一起的时候脸都黑了，善行一起来的时候呢，这个脸上呢露的喜悦，露的微笑，舒展开来了。这个一愁来的时候，忧愁的时候呢，这个眉头啊紧皱，这个脸呢也这个皱紧了一起了，这烦恼这个显现，那么这个是像禅宗里面的一些浅近之说。那么这个命者就是指友情相续的一种呢寿命相。像《金刚经》里面讲，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呢，就是友情生命相续之相，就是命者。生者本无经有，称之生，就是生相。比如说这个地方没有花，那春天来了，温暖了，开花了，没有花有花了，有花生了，这个地方种了一点桃子树，到了季节来的时候呢，这个桃子长出来了，生了，这本无经有，那么这个如同，那么这里讲内因缘的话呢，生的话就是指，比如说这个小孩生下来了就生，如同是小孩子，黄化垂髫啊，萌发萌，开始教他东西。这个是如同作者，这不是写作的人叫作者啊、这里的作者呢就是有种种作为行动的主体，就称为作者。比如说你这个煮饭呢、炒菜呀，这个是作者，你去搬砖头啊，你去这个砍柴呀，这个是作者，就是有造作的主体，称为作者。男女这个在俱舍论里面还称为男根女根二十二根嘛，它就是指男女的形体差异，它有心理的，有生理的，生理差异，心理差异，就是男相女相啊，看这个人是女的，看那个人是男的啊，这个男相女相。环门的话就是无，就是说这个根呢、不聚的，就是根不圆满的，就是说它非正常的男女，就称为环门。它跟环门跟二根又不一样，二根就是它同聚男女根，环门呢就是无根之人，就是不显男女相。如果从这个人有形相对来讲，他就有男女相，就既非男相也非女相，他不是双性相，又男又女相，那是二根。而环门呢就是无根的人，这个非自在就是相应的自在相，就是可以行住坐卧啦，起来迎来送去啊， 自在者，自在相，这个也是我的这个一个表现。所以我们讲我相我相呢，有一项是自在相，但是如果只是讲自在呢，又不能解说为我，那么这个我所呢，就是依自体为中心展开的细数关系。我的衣服，我的帽子，我的鞋子，我的凳子，我的朋友，我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这个有一个细数关系，就称为我所，称为我所。亦非余等，余等就是其他等等，跟这个内因缘相续友情有关的种种称谓，比如说老人家、小伙子，这个等等，那都是对于友情的一种的印象，一种观察。那么这里这个进入观察的时候说，这个地界亦非是我，就是身体里面呢是地水火风呢，十住其中呢四大为空嘛。那么从这个其中一部分来讲，观这个地的时候，观这个坚持性坚固性啊，这个当中可不可以说是我？因为这个地的特性，我的特性，它就只是一种坚持性，你无法由此而界定一种自体的存在，一种自我的存在。能不能说是众生呢？友情呢也不能说。当我们看其他生命其他友情的时候，不是说看这个友情的坚固性，看那个友情的坚固性，你不会这样看，你也不会停留在这么一个印象当中。那么这个命者是什么？这个就是他有一期的生命，有活着这么一团时间，是不是这个地大有这么一个活的时间？你也不会这样说。那么包括生者，不是说地生了，你是说有一个人生了，那么如同坐着男女环门自在我所余等，都是这样观。那么依这个地这样观的时候，如是乃至水界、火界、分界、空界、实界，就是地水火风空实嘛。那么在这个水火风空实的当中，找不找得到所谓的我相呢？这个众生相呢、命相呢、生者相、如藤相、坐者相、男相、女相、环门相、自在相、我所相、余等之相呢？找不到。而实际上我们通常概念当中，对于自体的存在，对于他有情生命的一个展示，都是整体性的概略性的一个印象，就这么直持的这么来做观察的。那么对应的就只有这个嘞整体生命的概念。当因缘法的了解有了之后，具体的来观察一个生命，了解生命的本身形态，那就是地水火风空实的一种组合性的力量保持了、构成了，而有了所谓的我。生者如同男相、女相、环门自在这样的一个存在。所以这个实际上你有没有呢？地水火风当中有没有呢？地也不如此，水也不是如此，火也不如此，周边的去寻找，地审地察，彻底的去觉察觉照观察一下，找得出来吗？找不出来。所以这零零种种种种的去找的时候，就会打破原来的那种整体概念，原来的那种剥离现象之后认为有一存在的概念， 这个是找不到的，现象只是现象，剥离了之后找不到任何一个剩余的部分，没有可剩余的这个存在，那么就能够破除我执，能够破除无明，离戏论颠倒啊，这就是观因缘的殊胜作用啊。所以这个观因缘呢，了解因缘呢，不是就平常那么认为那么浅显简单，不是的，只要你从这个基础真真实实去观，就可以见法，就可以见真理，见真理就见佛，是这样子，那么先说到这些。